我们是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在这个堕落世界里面，我们会遇见这个挫折，不可避免的挫折。啊，我们最近看到这个川普总统跟他的这个得力的搭档啊，伊隆马斯克两个人闹翻了，不但闹翻了，而且在社交媒体上面这个怼来怼去。所以我想这件事情对Trump 是一个挫折，对 Musk 也是个挫折，对美国整个国家来讲也是一个挫折。那最近我们所居住的城市 Madison 那里，学生当中发生了一些轰动的事情。忽然间，学校发了这个email 给这些学生，通知他们这个中国改变了对美国改变了对中国学生签证的政策，所以他们现在在这去签证可能会有问题等等啊。怎么样去预备？所以这个对那些学生来讲是很大的这个挫折啊。那我对后来跟教会的一些同工呢，在讨论，我说，如果我们看我们的教会啊，不只是我们的教会，比奥尔教会，还有美国很多其他的这个华人教会，这里面的很多的会友，可能大部分的会友是从大陆来的，也有大部分是当年来读书来到这个美国的，尤其是教会里面的这些领导啊，主要的同工等等。我说，如果那我们知道90年代以后，台湾来的留学生已经很少，已经变成稀有品种。香港来的留学生以前是很多的啊，在80年代的时候，现在也差不多是没有了。那主要的留学生都是大陆来的。那如果一旦慢慢的大陆跟美国跟大陆脱钩的结果，将来来的留学生越来越少，那你可以想象北美华人教会再过20多年、30年以后会是什么样的光景？谁是来下一代的这个同工领导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这个对北美华人教会中美脱钩这件事情这个对华人教会长远上来讲会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影响。那我曾经跟一个韩国牧师谈过，就是韩国教会在美国我们知道很兴旺的，可是韩国人后来慢慢的也留学生也不来了，那么国内也可以自己在韩国拿到 PhD 等等博士学位，所以韩国教会的话也是非常没落，这个跟牧师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是做新移民的工作，而且新移民现在不来了，所以他们走向严重的这个老化的过程，韩国教会，所以我们会遇见不同的这个挫折，那当我们遇见这些挫折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到底上帝能不能体会到我们所遇见的这些挫折？上帝高高在上，坐在他的宝座上面。哎，那我们现在生活里面面对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挫折等等。那上帝到底能不能体会到我们的这个困难？所以有时候我每个月在看我们主要用的那个信用卡，每个月结这个账单大概是多少，等等。这个月有没有又是超支了？等等。我有时候在想，像 Jeff Bezos 或者是 Bill Gates。他们肯定没有想过这个月的账单，credit card bill 是不是太高了？怎么办？这样是不是要拖欠等等？是这样，我们家是不拖欠啊。这个，所以到底上帝能不能够上帝能不能够体会我们这样的这一种挫折？那在耶稣在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28节到30节，耶稣说：“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呐。”到我这里来吧，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你们就必得心灵的安息。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几节圣经其实我们在做信徒时间久一点就知道，常常在被用在布道会里面。我应在讲对没有信徒的人讲这个布道的时候。来用这几节经文，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一段圣经的上下文的话，也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一章圣经，我们发现其实耶稣讲这句话的对象不是针对福音朋友讲， 耶稣讲这一句话，本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啊，你们可以得到安息。耶稣这句话是对基督徒去讲的，是对着他的门徒去讲的，是对着那一些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耶稣的缘故，为了主的缘故，在跟随主做门徒而经历到的患难的时候，来跟这一些人讲的。所以，当我们去理解这几节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看这个上下文哈。你们上主日学的人知道，看上下文是最重要的。OK，所以在25节，我们读到，就在那个时候，耶稣说。就在那个时候，耶稣说：“OK，那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要去思考，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处境之下，耶稣讲了把劳苦担重担的人也到我这里来得到安息。所以这个，所以从第二节开始，这一章的第二节开始啊，一直到第二章这个第十一章的结尾，耶稣在对谁来呼召他？”来到他的面前来得到安息。耶稣在什么情况之下讲这一些话呢？那如果我们去看整章圣经那一章圣经的话，我们知道耶稣在那个时候，耶稣遇见了三个很 critical 的、很重要的挫折，很大的挫折。所以，这个上帝能不能体会我们的挫折呢？天父高坐在这宝座上面，耶稣可以。因为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耶稣把他的神性放在一边，耶稣单单以他的人性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跟你跟我一样，那在这个地上过了30年多的这样的生活，所以耶稣经历到，因为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以他的人性来过他地上的这一段人生，所以耶稣能够体会到你跟我所遇见的这个挫折。那我们看看耶稣所面临的挫折是什么？我刚才讲到，在这一章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面临三个很大的这个挫折。第一个挫折是什么？第一个挫折就是被误解的挫折，被误解的挫折。第二节，约翰在监狱里听见耶稣所做的，就派着门徒去问他：“你就是那一位要来的，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呢？”我们需要注意到当耶稣讲到你，当那个门徒问，约翰，施洗约翰的门徒问耶稣：“你就是那一位将要来的，你就是那一位要来的。”那这是一个弥赛亚的别名，弥赛亚的小名。这几个字啊，这几个词条，那一位要来，这是一个专有名词。那这个专有名词是指什么？就是指弥赛亚，这是一种特殊用语啊，OK，technical term 是这样。那为什么呢？因为诗篇40篇第七节说：“看哪，我来了，经卷上已经记载我的事情。”诗篇第118篇的26节说：“奉耶和华的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犹太人那时候他们都知道，他们知道那一位要来的啊，英文里翻译是 the coming one，即将来的那一位就是指弥赛亚。OK，所以。被耶稣洗约翰跑派这些门徒问耶稣：“你就是那一位要来的，还是我们要等到别人呢？”他实际的意思就是说，你到底是不是弥赛亚，还是我们要等别人？换句话说，施洗约翰不太肯定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所以他派了他的门徒跑去问耶稣，在骑马上看看从耶稣的口头里面能不能得到一些肯定的答复什么的，verify check out 就这样。所以耶稣在那时候现在面临了误解，那你说，哎，谁不会面临误解？我们都面临误解，可是这个误解不是寻常的误解，是这个很严重、很严重的这个误解。因为你要知道，施洗约翰是谁？施洗约翰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施洗约翰是弥赛亚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是要来见证弥赛亚的。施洗约翰是指着耶稣说：“看来这是神的羔羊，来除去世人罪孽的。”施洗约翰的目的，角色就是来为弥赛亚做见证。所以以前的先知是遥遥指向将来有一天弥赛亚了。施洗约翰不是，施洗约翰说弥赛亚已经来了，就是他。 所以现在要为弥赛亚做见证的这个施洗约翰，现在问耶稣：“你到底是不是弥赛亚？还是我们要等别人？”所以你看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没？那我们可以说，施洗约翰在这一个时间点上面是耶稣最亲密的同工，这是他这个耶稣工作的这个开始，最亲密的同工。那现在耶稣最亲密的同工在问耶稣：“到底你是不是弥赛亚？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呢？”看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吗？那施洗约翰为什么这时候会问这个问题呢？为什么施洗约翰会问这个问题？其实有原因的，不是他无中突然间来派一个门徒去问耶稣这个问题。施洗约翰在这个时间点上，他已经在监牢里面蹲了1年半，是希律王得罪了希律王，希律王把他下到监牢里面去了。那施洗约翰为什么问耶稣到底你是弥赛亚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呢？为什么？因为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异人要被上帝来洗净，异人要被上帝来这个 平反，恶人要被下到监里。那施洗约翰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你是弥赛亚，你已经来了，弥赛亚已经来了。那为什么我坐在监牢，现在还在监牢里？这个不肯悔改的这个希律王还住在皇宫里，我们俩应该对调才对。如果你是弥赛亚的话，他应该在监牢里，我应该在外面。所以施洗约翰问这个问题，他有他的这个理由的，非常好的这个理由的。这个路加福音35章，以赛亚书三十五章，形容弥赛亚这样的。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了你们的神，他要来报仇。弥赛亚来的时候，神要为义人报仇，施行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打开，聋子的耳必畅通。那时，瘸子必如鹿一般的跳跃，哑巴的舌头必大声欢呼。旷野必流出大水，沙漠必流出干河。这个是旧约里面对弥赛亚来的时候的这个应许。对，施洗约翰就迷茫了。他看耶稣呢，又像弥赛亚，又像不太像。像弥赛亚为什么？因为弥赛亚来的时候要做的很多事情已经应验了。不像的原因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还在监牢里，希律王还都在皇宫里？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OK。那耶稣怎么样来回答他的这个问题呢？他这个我们的话就很简单，新约圣经翻一翻，弥赛亚有2次来，弥赛亚第一次来的时候做救赎的工作，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做审判的工作，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有整本新约圣经。那耶稣能不能搬起新约圣经来跟他讲？不行，为什么？还没有写，还厉害，还早得很。OK， 所以的话，新约圣经第一本要等耶稣升天了，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有第一本新约圣经。所以的话，耶稣这个东西跟他是没有办法用圣经来跟他回答的，是这样。对，旧约里面看弥赛亚来的时候，好像我们远处看山一样，远处看一群山脉的时候是好像是平面的，凸低。如果你走到山里面群里面看的时候，哇，你看山峰与山峰之间距离相隔很远。旧约里面他们遥遥的看到新约，看不清楚，就是像平面一样，对，看不出弥赛亚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对，那耶稣怎么样来回答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问题呢？注意到耶稣没有回答说是还是不是，耶稣没有这样的回答。那为什么？因为耶稣回答的不是单单是约翰表面上问的问题，而是耶稣要施洗约翰认识到弥赛亚来的做的很多事情现在已经应验了。所以耶稣说要这个来问他这个问题，施洗约翰的门徒回去告诉施洗约翰说看到什么？看到瞎子可以看见，瘸子可以走路，患麻风的可以得到解禁，聋的可以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听。这一切是什么？这一切就是旧约里面对于弥赛亚的预言，来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照这些门徒告诉施洗约翰，这些事情已经应验了，你们已经看见了。 所以耶稣不只是回答施洗约翰问的表面上的问题，而是回答施洗约翰心里面、肚子里面的这个问题。那你被误解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我想不可避免的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会被人误解。有时候你被误解，你不一定能够去解释得清楚。我在教会里当了30多年的牧师，有很多事情，会有跟我讲的，我不能跟其他的人讲，包括自己的太太在里面，因为她不是教会的长老，她没有这个 right to know，没有权利知道，这里面牵涉到隐私的个人隐私的一些事情。有时候开长老会或者长执会里面讨论的很多事情，背后有一些因素，我们讨论过的，我们暂时没有办法来跟会众来讲。那这里面牵涉到一些隐私的这些问题，你或者有些东西的敏感性，这样。那今天我们遇见误解的时候，我们被人误解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耶稣里面得到安息。耶稣是神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经历到误解，所以他今天能够体谅我们的误解。然后耶稣除了他要忍受被误解的这个挫折以外，耶稣还要忍受被自己同胞毁谤的这样子的挫折。耶稣要忍受他被自己的同胞毁谤的这个挫折。第16节到19节，我要把这个时代比喻作什么呢？他好像一些小孩子坐在市中心，呼叫别的小孩子说：“我们给你们吹笛子，你们却不跳舞。”我们唱哀歌，你们也不捶胸。约翰来了，不吃也不喝，人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了，又吃又喝，人却说：“你看这个人贪食好酒，与税吏和罪人为友，但智慧借着他所做的，就要证明是公义的。”耶稣在这里在讲这一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那时候这个市中心，耶稣讲这件事情，讲这个比喻呢？有一个很简短的一个比喻，那市中心呢是当时的这个大家做生意的地方，赶集的这个地方。市中心的话，其实是在城门口的一个城市的城门口的一个广场。到了赶集的日子的时候，这个百姓带着自己的东西，然后带那个农作物在里面，大家在里面进行这个交易。那当这些百姓带着他们的货物去交易的时候呢，他们同时也把他们的孩子也带去了。然后大人在做生意的时候呢，孩子在旁边玩耍，这个孩子在很多时候他们是在旁边就过家家，playhouse 在那里玩耍。那在这个过家家的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常常有时候会来扮演大人的婚礼的场合，还有丧礼的这个场，就是这个啊，就是昨天晚上我们看的那个电影里面也有婚礼，也有丧礼。那这个在这个婚礼的或者喜庆的这种场合里面呢，有一些小孩子就好像在 pretend，他们在那里吹笛子。那这个是喜庆的婚礼的这种场合。那其他的小孩子，当这些人开始假装模拟他们在吹笛子的时候，其他人应该怎么样？他们应该还起来跳舞才对。跳舞是犹太人他们这个婚礼里面一定有的这个部分。那其他的时间，有时候他们在扮演丧礼，出殡丧礼的这样的这种游戏。那时候呢，有的人就开始唱哀歌。唱哀歌的话，那时候其他的小孩子就应该捶胸，捶胸是他们当时表示哀痛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那耶稣说，这个时代的人好像就是有那些小孩子拒绝跟这些人play。拒绝跟这些人对，所以耶稣就解释，到底刚才讲的他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18节，耶稣说：“约翰来了，不吃也不喝，人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了，又吃又喝，人却说：你看这个人是贪食好酒，与税吏和罪人为友。”施洗约翰他的这个服侍的这种方式呢，风格 style 是这个哀痛的这种模式。施洗约翰的话来说是讲的很硬的这个信息，要百姓认罪悔改接受洗礼，预备弥赛亚的到来。 要百姓承认这些犹太人，这些约翰要这些犹太人承认他们也是罪人，他们没有比外邦人更好，他们也需要悔改，然后要预备他们自己的心来等再呀。那当然，很多这个当时的很多人心里很刚硬的，他们不肯听施洗约翰的这样子的这种信息。那他们为了自己的刚硬的心呢，也找了一个借口。为什么？那施洗约翰这个人是被鬼附的，这种牧师的话不能听，不能被鬼附的。那然后耶稣来了哈，耶稣跟施洗约翰的这个侍奉的风格完全相反。耶稣是婚礼的这个模式，是庆祝 celebration。为什么耶稣来的是这种模式？因为天国的君王来了，耶稣就是天国的君王啊。所以当天国的君王道成肉身，他在这个世界上住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天国已经临到。那天国来的是一个，这个是历代里面众圣徒在等候的。神的国临到，现在神的国已经来了，因为天国的国王住在他们中间。耶稣邀请当时的人来跟他一起 celebrate，一起来庆祝。那妓女跟税吏还有这些罪人，他们就接受了耶稣的这个信。可是当时另外一些人，像法利赛人跟文士呢，他们不肯接受耶稣的信息，尤其是法利赛人。耶稣指出他们的罪，他们说：“我们很好，别人需要救恩，我们是凭着我们的好行为可以上天堂的，等等，是这样的。”所以耶稣，耶稣，所以当耶稣邀请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也进入神的国，悔改进入神的国，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哎，这个牧师是贪食好酒的人啊，不可信。所以的话，所以。这个施洗约翰来的团的信息，叫他们做的是哀痛，是要悔改。他们拒绝悔改，不肯哀痛。那耶稣来的传的信息是天国近了，你们要庆祝，一起来庆祝。这个是婚宴的模式。这些人反而毁谤耶稣。耶稣被谁毁谤？注意到，被自己的同胞，不是外邦人，不是外邦人，自己的同胞，他被。拒绝的是谁拒绝他？当时以色列国中宗教领袖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是当时的牧师，当时的圣经专家。那耶稣被当时的圣经权威被毁谤、被拒绝啊，这是挫折吗？是个很大的挫折。那耶稣被误解、被同胞误解、被他自己的百姓，不是外邦人，不是不懂圣经的外邦人。是圣经专家，以色列人的圣经专家拒绝 turn him down，拒绝了，反而毁谤他。所以耶稣面临误解，面临诽谤。那最后一个，耶稣面临的挫折是什么？第三个挫折，是事工没有果效的挫折。事工没有果效的挫折。20节，那是耶稣责备那些他曾在那里行过许多神迹的城，因为他们不肯悔改。耶稣说：“格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人，你有祸了！在你们那里行过的神迹，如果你行在推罗和西顿，他们早就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推罗和西顿所受的比你还轻呢。”那耶稣在当时的几个大的城市行了神迹，传了福音，行了神迹，格拉逊啊，伯赛大啊，加百农等等。那结果这些城市还不肯悔改。虽然耶稣传的道行了神迹，这些城市还是不懂。那如果我们去一个城市传福音，百姓不肯悔改，也许我们在思考，也许是我们的问题，这几个月祷告不够，我表达的不清楚，我们没有本土化，把福音知道怎么样好好的本土化看待。也许我们的救恩神学没有很清楚的能够把这个信息给传教出来，可是耶稣不一样，耶稣是神，是道成肉身之神来到这个世界上来讲。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是没有限量的。耶稣对天父是100%的顺服的，那所以。那你说耶稣来了，OK， 人类历史里面最伟大的布道家，为什么？因为他是神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亲口讲的话，就是神在跟百姓之间来讲。结果耶稣传的福音，然后再去行神迹，back up 他的福音，印证他的福音，那结果是什么？事工没有果效，事工没有果效。那耶稣在这里就开始责备这些城里面听到了福音拒绝福音的这些人。耶稣警告他们，将来在审判的日子，他们要为他们所听见的福音来负责，他们会接受更严厉的这个审判。上帝要为他们所听见的福音的信息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耶稣经历到了三个挫折，一个是被自己的最亲密的同工误解，亲密的战友，国内来的哈，亲密的战友误解，然后被自己的同胞而毁谤，然后事工没有果效。那如果是你跟我的话，我们的反应会是怎么样？我的这个我们看到耶稣就在那个时候，25节，就在那个时候，刚才讲过，就在那个时候的几个字很重要。就在什么时候？就在耶稣面临的这三个重大的挫折以后，耶稣说什么？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赞美你。”耶稣经历到的挫折，25节，然后耶稣说：“天父，我赞美你。”我想，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遇见这种挫折，我讲不出来这个话。天父啊，我赞美你。我在想，如果我在那种处境之下，我可能会引用摩西跟天父的祷告。摩西跟天父的祷告，摩西遇见挫折以后，摩西跟上帝耶和华怎么讲？摩西说这样的讲，民数记11章15节，摩西跟上帝讲，耶和华讲，求你把我杀了，免得看到我自己的苦楚。这个是摩西的请求，耶和华差遣我的耶和华，你把我杀了吧，免得我要面对这个百姓，还去牧养这一群心硬的这一群人。那也许有的人的反应可能像约伯一样，约伯遇见了患难以后，咒诅他自己的生日，他不能咒诅上帝，他知道上帝是没有错的，咒诅他自己的生日。也许我被咒诅，上帝呼召我成为传道人的那一天。这个是1990年10月30号那一天，神对我的呼召。你呼召我传道，如果我出来讲到人家很喜欢，然后教会越做越大，哦，那我就很高兴。你呼召我传道，如果我没有果效，又被人毁谤，又被人误解，那我传什么道？这个传道太辛苦了，心灵里面。那耶稣为什么他能够去赞美神？为什么？因为耶稣看到上帝的主权，在整个患难的过程里，耶稣看到上帝的主权。耶稣在面临挫折的时候，他看到上帝的主权，所以耶稣能够胜过他的挫折，因为他看到了上帝的主权。那今天如果我们要胜过我们的挫折的话，我们要在患难里面看到上帝的主权跟上帝的恩典。当我们在患难里面看到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恩典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有正确的心态来面对我们的挫折。那我们看看第一个，耶稣怎么样来面对他这个侍奉上没有果效的这个挫折。25节，就在那个时候，重点来了啊！就在那个时候，就在经历过三个不同的挫折的，就在那个时候，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赞美你，愿你把这个事情向智慧和聪明的人隐藏起来，却向婴儿显明。父啊，你的这个就是你的美意。”耶稣说：“天父，你把这些事向智慧和聪明的人就隐藏起来。”那这些事是什么？这些事就是他所传的福音跟他所行的这些神迹。然后，天父的主权，所以他出于主权的选择，把这个福音向这一些有智慧和聪明的人隐藏起来，隐藏起来。 那谁是这个智慧和聪明的人？智慧和聪明的人，就是指当时按照人的智慧、人的聪明所看的智慧跟聪明的这个人，就是世界处事的这种智慧跟聪明。啊，这就是这一些毁谤，耶稣毁谤施洗约翰的这一些人，当时的宗教领袖，不是耶稣传福音没有果效，不是因为他的问题啊，他不可能有问题，他是道成肉身的。没有罪，没有罪的，而是上帝出于他的主权，出于他自己的审判，上帝让这些人听不懂耶稣讲出的，这是上帝审判他们的这个方式。上帝把这些事情，讲福音这些事情，将那些智慧和聪明的人隐藏起来。对，上帝在任凭这一些骄傲的人。任凭这些骄傲的人，任凭当时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跟文士，这些人是非常熟悉圣经的人。法利赛人背圣经不是背经句，像你跟我一样，他是背一张一张的这样子，一卷一卷书，他们这种背法都是这样。那结果他们没有办法来认识这个福音，因为上帝在审判他们。那上帝把这个福音向智慧和聪明的人隐藏起来，却向婴儿显明。婴儿显小孩子的啊，婴儿是指什么？那一些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的人，上帝。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你想想看，你什么时候听福音？会接受福音？什么时候？是你混得很好的时候吗？是你的 401k 这个翻倍的增长的时候呢？还是遇见挫折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大部分的人。我们是堕落的罪人，所以我们是敬酒不喝，要喝罚酒。我们是不碰的鼻青脸肿，不肯接受福音的是这样。不，没有头上碰个大包，不肯接受福音的，因为我们这里面是骄傲的人。对，雅各书说，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耶稣传福音没有果效，不是他有问题，而是出于神的主权。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要怜悯谁就怜悯，神要怜悯那些在他的面前谦卑的，像婴儿这样子的这种人。所以耶稣在这里面看到神的主权，神在掌权。所以耶稣没有埋怨上帝，为什么我在加百农这里这么辛苦的开布道会，结果没有人信主，连一个举手的都没有。耶稣看到上帝的这个。所以他能够说：“父啊，天地的主，我赞美你。”这个反映出来什么？反映出来，耶稣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那今天你跟我遇见挫折，我们会，他都是会埋怨。那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神的这个主权。如果我们看到神的主权，看到神的恩典的话，我们就会少很多的这个埋怨，所以很多时候，上帝让我们遇见挫折，上帝让我们遇见挫折，为什么？因为我们堕落的人呐、啊，很多时候，当我们成功了，我们所谓成功了，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达到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啊，我很牛逼，不是猛龙不过江，没有两把刷子，怎么在美国混得下来？我们会里面会骄傲，我们会以为是，我们会依靠我们的小聪明等等。所以上帝很多时候保守我们，让我们遇见挫折，甚至我们非常成功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很危险。大卫王。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写了很多诗篇。他祷告写在诗篇里面。等到大卫王住在皇宫里，睡到太阳下山的时候才起床，那时候他有危险了。这个危险不是来自于他的敌人扫罗，现在他没有威胁了，这个敌人是他自己。那结果大卫就出轨了。找到个小三，要把式吧，最后就出了问题。所以很多时候，上帝让我们遇见挫折，遇见困难，这是神的美意。 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当我们成功的时候会怎么样？上帝知道。所以有时候上帝就让我们经历到一些挫折，让我们，这是神对我们的保守，是神对你做对。我们那么要把搞清楚，不是神给我们做对，是神在保守我们。所以，但很多时候我们事工，我们遇见挫折，我们会气馁，我们会灰心，会失望。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偶像。这个偶像是什么？这个偶像就是事工的结果。我们的侍奉的结果会成为，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不一定会，可是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如果我们侍奉很成功，哇，教会越来越兴旺，目前的钱越来越多，比你越来越漂亮，等等等等这样。那如果这个成为我们偶像的话，会造成我们的 downfall，我们的堕落，我们的失败。所以有很多，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他们要他对这些年轻的神学生，我是其中一个啊，你们要为你们的没有知名度、没有很高的知名度而高兴、而庆幸、感谢神为你，因为知名度很高的很多牧师，最后都出轨、出了问题。然后最后在下半辈子就不能侍奉了，或者道德的问题等等，要不是钱财的，要不然就是跟性方面出了丑闻等等是这样。所以对上帝很多时候，让我们遇见挫折，遇见困难，为什么？因为上帝要我们当拜主，我们的神单单的要侍奉他，重点是单单的两个字，提问，单单的侍奉他。所以在挫折里面，上帝 expose，上帝暴露出来，把我们里面的偶像给暴露出来，让我们认清说，哎，那个是偶像。上帝要我们对他的侍奉是忠心，而不是果效。那我再讲一遍，上帝要我们的侍奉对他是忠心，而不是果效。耶稣去了加百农传福音，没有果效；博塞大传福音，没有果效。耶稣有没有忠心？有。他传了他的信息，那有一天上帝要对那些城市的人有更严重的审判。为什么？上帝派他的儿子跑去跟你去开布道会，不是派 Billy Graham 德培里去开布道会，是派他的儿子去那里开布道会。你居然拒绝他儿子所传讲的这个福音。所以耶稣在这个挫折里面看到神的主权，看到神的恩典，看到神的美意。所以耶稣说：“我赞美你。”所以耶稣胜过他事工里没有果效的这样子的错。那耶稣怎么样面对被误解、被同胞毁谤的这个挫折呢？耶稣面临施洗约翰的误解，他对亲历的战友挫折。到底你是弥赛亚，还是我们要等别人？那耶稣的回答是什么？第六节，那不被我绊倒的就有福了。不被我绊倒的有福，什么意思？耶稣没有办法来把新约圣经搬出来说：“哎，施洗约翰，你读的圣经不完全啊，新约是这样的讲。”耶稣没有办法来跟他解释，新约圣经一本书都没有，还没有写出来。耶稣说：“那不被我绊倒的就有福了。”时间会证明耶稣是弥赛亚。时间会证明耶稣是弥赛亚。那我讲这个时间不是施洗约翰你在世上地上的时间，我是在永恒里，整个永恒的历史里面会证明耶稣是弥赛亚。施洗约翰，你有一天你在新天新地的时候，你会看见耶稣，你会知道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高坐在宝座上面的这个君王，在新天新地里。所以今天你跟我遇见误解，被误解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信靠上帝？上帝会为我们平反，上帝会把真相有一天在历史结束的时候，把我们这些真正的这些事，做这些事情的原因、动机等等，被显明出来。我们神在操练我们， 操练我们有这样子的这种信心。那耶稣被同胞毁谤怎么办？那这个人是贪食好酒的人，对，贪食好酒的这样子的牧师，酒肉牧师。我去过你们当中很多人家吃过饭的，这个不是我贪食好酒，不是探访，对，探访。所以，耶稣说什么？19节，耶稣的反应是什么？但智慧借着他所做的，就证实是公义的。智慧借着他所做的，就证实是公义。耶稣就是智慧道成肉身，is the embodiment of wisdom。耶稣把自己交托给上帝。有一天，上帝会让所有的人知道，悔改、信福音、得救的人，跟没有悔改、不信福音、拒绝福音的人，所有的人都知道，施洗约翰不是被鬼附的，他是神派来最伟大的先知，先知里面最后的一位先知，对不对？有一天，耶稣也让那些毁谤他的人，上帝会让那些毁谤的人知道，你们当年所毁谤的耶稣，现在坐在白色的宝座上面，要来审判你。耶稣对天父有这样子的信心，天父有一天要为他平反。在历史结束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上帝为他平反。然后27节，耶稣说：“我父已经把一切交给我，除了父，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没有人认识父。”耶稣说：“除了父，没有人认识子。”那耶稣的意思是，除了父以外，没有人认识。就是耶稣被误解、被毁谤。他被误解，可是天父永远不会误解他。天父永远不会误解他，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不但知道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上帝知道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这个动机。上帝知道施洗约翰不是被鬼附的，上帝知道耶稣不是个贪食好酒的人。他道成肉身，耶稣来到世界上是来干什么？被鞭打，被羞辱。经历患难，为了你，为了我的这个缘故，天父永远不会离开他。那今天我们要侍奉神，我们要跟随耶稣做门徒的话，我们会遇见误解，我们会遇见毁谤。你别的不讲，你一信主，我肯定你会被你没有信主的家人误解。你这个人神经现在出了问题，脑子进水被门夹的，天天到晚跑教会，信得这么迷，对基督教的基督徒的生活不要那么认真，那是教会长老执事们的事情，也不要奉献那么多钱，这么宝贵的时间都浪费掉了，每个礼拜周末跑教会，这个没有重生的人，属血气的人是不能够领会神的事情。没有重生的人是不能够理会为什么你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你把钱跑来教会做礼拜，你有奉献钱，又参与教会的侍奉等等，是这样。那上帝为什么让我们经历到被误解、被毁谤？为什么？因为上帝要帮助我们胜过这个，上帝要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被误解、被诽谤。上帝要我们能够在面临这样子的压力之下，继续跟随耶稣，继续扶持他。那这个操练不是简单的事，在遇见极大的压力之下，你能够继续跟随主。我们在北美遇见的压力比较小，相对来讲，我们国内的同工不是这样。我可以说，我没有一边讲到一边看到前面坐的公安局的人等着来抓我，这种压力在讲到，我没有经历过这一个。我像我们在座的也没有经历过，我们担心今天出了礼拜堂以后，外面会不会有公安局的车子在等着我，请我去喝茶。 这是我们的童工，国内的童工也面临这样子，的的确确不但面临这个压力，而且还很多人去坐牢了，坐牢了。所以耶稣让我们经历，上帝让我们经历到这一些误解跟啊，上帝要操练我们，单单的仰望他，单单的在他的面前寻求他的理解跟认可，就是我们不需要寻求神的理解，他不可能不理解我们。上帝知道历史里面所发生所有的事情，上帝知道我们里面是怎么样脾气啊。如果我们欲要得到上帝的赞赏，欲要得到人的误解、理解跟赞赏的话，那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要上帝的赞赏、认可，你要人的赞赏跟认可的话，good luck，你会活得很痛苦的。可是如果你单单的，如果上帝操练我们单单的仰望上帝，要上帝的理解、上帝的接纳的话，那这个就容易了。对耶稣经历到挫折，耶稣能够面临这样子的，耶稣能够很淡然的这样子面临，然后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不是福音朋友，对门徒做了这样子呼召。28节，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吧，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你们就必得到心灵的安息。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如果你看了上下文，你就知道这句话不是对福音朋友讲的，这句话是对那些受了挫折、灰心失望、心里有重担、被人毁谤的他的门徒，这样子的环境之处境之下的门徒而讲，那耶稣要我们在他里面得到安息，然后负他的轭。哇，那我们在讲哇，我已经劳苦担重担了，我的轭已经很重了，你还再给我加一个轭，耶稣的轭，耶稣说你们要负我的轭。我已经很受不了了，我已经压力很大了。你要再增加我的日恶，可是不是的，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耶稣说：“我心里柔和和谦卑，我的心里柔和和谦卑。你们应当负我的恶，向我学习，你们就必得到心灵的安息。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是轻省的。为什么耶稣的恶是容易的？”为什么耶稣的担子是轻的？因为耶稣把生命的主权放在天父的手中。来，耶稣把生命的主权放在天父。所以，当耶稣忠心传讲他的道，没有果效，没问题。天父知道，耶稣面临毁谤、贪食好酒的这个牧师，没问题。天父对他不会有误解。对他的恶是容易，他担子是轻重，他是柔和谦卑的。那为什么我们担子有时候很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期望 （expectation），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理想，我们有需要被我们的朋友被理解、被接纳，朋友或者亲人被理解、被那个需求。我们需要被人肯定，我们需要被人接纳等等。如果当我们把这一切都交托在神的手中，就像耶稣把这一切交托在天父的手中的一样，那我们的担子就会少很多。我们会有挣扎，我们一辈子会学这个功课，我们担子会轻松很多。那耶稣的轭是什么？耶稣的担子是什么？耶稣的一生当中，他除了 取悦天父，他没有其他的目标。耶稣这一辈子除了取悦天父、完成天父要他完成的工作以外，他没有其他的目标。那我们有太多其他的目标，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担子很重。我们有我们的理想，我们有我们的计划，我们有我们的这个等等这一些。所以今天我们劳苦担重担的时候，我们得不到安息，因为我们没有效法耶稣基督，因为我们除了敬拜神以外，我们还很多时候在敬拜、侍奉、受造之物，而不是单单的敬拜、侍奉造物的主。我们在还是在继续追求我们的理想，希望达到我们的目标等等等等。希望我们别人接纳，对我们的接纳。那今天你遇见挫折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埋怨上帝，这是我们给不够的 MO，迁怒于别人，blame others。让我们耶稣让我们看到他的样式，让我们一起来到耶稣的面前。让我们在他里得到安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的。